大夫说，屠夫分割牛体时顺着肌理可以用手横向劈开，但到了抽筋剔骨时不用金属斧头就无法切开。圣明的君主顺着本性教化民众，如果有不顺从的也会起兵征讨他们，因此商汤诛杀葛伯，周文王诛杀犬夷。后来戎狄侵扰中原，中国不得安宁，周宣王和仲山府遏止了暴虐。诗中说，讨伐咸允，直追到大元，战车浩浩荡荡在北方筑城。自古以来，圣明的帝王不可能不通过征伐就能降服不义之人，不可能不修筑城垒就能抵御强暴。文学说，顺手持盾牌和斧头起舞，有苗氏就归服了。周文王用德性感化，使四方彝族归服。诗中说，镐京的毕雍，从西到东，从南到北，没有人不归服。普天之下，凡是人面之人，无不伸长脖子归向他的道义。所以即使画地为牢，也没有人敢侵犯。孔子说，锋利刀刃可以冒犯，中庸之道不可冒犯。这就是至高的德行。所以善于进攻的人不依赖坚固的甲胄就能取胜，善于防守的人不依赖沟渠城墙就能稳固。周武王讨伐殷商时，手持黄钺，在牧野誓师，天下的士人没有不愿为他效力的。之后停止战争，手持护板上朝，天下的百姓没有不愿做他的臣民的。这就是用道义取得天下，用德心守住天下。秦国用武力夺取天下，用刑罚守住天下，本末倒置，所以灭亡了。德性可以长久使用，而武力难以持久推行。大夫说，诗中说，咸允非常猖獗，因此我们要警戒。武士们威武雄壮，经营四方，所以防守和征伐由来已久。春秋重视在敌人未到之前就预先防御，所以四肢强壮，身体就坚实，枝叶茂盛，根本就稳固。所以整治边境是为了安定中原，征发戍卒漕运是为了调节劳役。君主忧虑，臣子就辛劳，君主危险，臣子就笑死。先帝忧虑百姓不富足，拿出内府的钱财，解下乘车的餐马，减省音乐膳食，用来赈济贫困，筹备边防费用。没有看到回报的道义，却看到破坏成功的道理，这从没听说过。文学说，周朝政治衰败，王道熄灭，诸侯争强，大国欺凌小国，因此强国致力于侵略，弱国设置防备。士兵在战场上劳苦作战，被战争所役使，所以君主劳苦而百姓困苦。现在天下已经统一，但境内不安宁，因为徭役遥远而内外烦扰。古时候没有超过一年的徭役，没有超过一季的兵役，现在近的几千里，远的超过万里，历时两年。长子不能回家，父母忧愁，妻子叹息，愤怒的怨恨在心中发作，思念的痛苦深入骨髓。这就是堕度、采薇这些诗篇创作的原因。关于险固第五十，大夫说，老虎和犀牛之所以能捕捉熊皮，制服群兽，是因为他们的爪牙锋利而便于攫取。秦国之所以超越诸侯，吞并天下，消灭敌国，是因为地势险要坚固而形势有利。所以龟鳖有甲操，狐貊不能捕捉他们，蝮蛇有毒刺，人们畏惧而不敢轻视。所以有准备就能制服别人，没有准备就会被别人制服。所以仲山府弥补君主职位的缺失，蒙恬修筑长城的坚固，是为了防备敌寇灾难，在万里之外抵御敌人。现在不巩固外部，想要安定内部，就像家里不加固墙垣，狗在夜里吠叫惊扰，却要在黑暗中胡乱行动一样。文学说，秦国左边有崤山、函谷关，右边有陇山、骶山，前方有蜀郡、汉中，后方有山河，四面边塞作为险阻，有千里的京城，良将勇士设置利器把守关隘，墨子防守云梯的器械也比不上。认为即使商汤、周武王复生，蚩尤再起，也不敢轻易进攻。然而戍卒陈胜没有将帅的职责，军队的众多，奋起空拳就击溃了百万大军，没有遇到强敌的阻拦。所以在于德性，而不在于险固。如果真的以仁义为阻隔，以道德为边塞，以贤人为士兵，以圣人为防守，那么没有人能攻入，这样中国就没有狗叫的警报， 边境也没有像陆金狼顾那样的忧虑了，何必胡乱行动呢？大夫说，古时候治理国家一定要考察土地、山林险阻、天时地利，然后才能成就王霸之业。所以规划土地城郭，修整沟渠壁垒，用来抵御敌寇，巩固国家。春秋说，冬天疏浚诸水，是修治地利。三军顺应天时，以时机虚，但也会被险阻所困，被京城所敌。楚庄王围攻宋国，秦军在崤山险峻之地战败，就是例子。所以说，天时不如地利。羌、胡之地坚固，靠近边境，现在不攻取，必定成为四境的长期祸患。这就是季孙氏忧虑颛臾的原因，也像勾践之变成为强吴的悔恨。文学说，地利不如人和，武力不如文德。周朝到达远方，不是靠地利，而是靠人和。百代不被夺取，不是靠险阻，而是靠德行。吴国有三江五湖的险阻，却被越国吞并。楚国有汝渊两塘的坚固，却被秦国消灭。秦国有陇山、砥山、崤塞，却被诸侯灭亡。晋国有黄河、华山、九阿，却被六卿篡夺。齐国有泰山、大海，却被田常胁迫。夏桀、商纣拥有天下，却被周朝取代。秦王有天下，却被陈涉围困。不是因为地利不坚固，而是因为没有方法守住它。放弃近处而忧虑远处，就像吴国不能安定本国，却向西渡过淮水与齐国、晋国争强。越国趁其疲惫，攻击其虚弱。假使吴王任用身虚，修养德性，不倚仗其军队众多，那么勾践不免成为海边的藩臣，哪里还敢图谋什么？大夫说，楚国从巫山起到方城，连接巫、黔中，设置汉官来抵御秦国。秦国包揽商、洛、崤、韩来防御诸侯。韩国凭借宜阳、伊阙、扼守成皋、太行来安定周、郑。魏国沿洛水筑城，依山带河来保护晋国。赵国连接飞狐、勾柱、孟门来保全邢、代。燕国堵塞碣石，断绝斜谷，绕街辽地。齐国占据真、扼守戎、利，背靠泰山，面临大海、黄河。关隘桥梁是国家的坚固，山川是国家的宝物。徐人灭掉舒国，春秋称为取，是因为厌恶他们没有防备，得到东西太容易，所以体恤会招来战争，仁慈会伤害刑罚。君子治理国家，一定要有不可侵犯的险阻。易经说，设置重重门户，敲击梆子，以等待暴徒。说的是防备要平时修治。文学说，依靠险阻不如依靠道义。从前商汤以七十里之地治理天下，徐国以百里之地被敌国灭亡，这就是他被厌恶的原因。假使关隘桥梁足以依靠，六国不会被秦国吞并，黄河、大山足以保护，秦国不会在楚汉之际灭亡。由此看来，冲车不足以称为强大，高城不足以称为坚固。行善就昌盛，行恶就灭亡。王者广施仁爱，内外和睦，四海各按其职来祭祀，哪里需要敲击梆子等待？传说，诸侯有关隘桥梁，百姓有爵位俸禄，这不是太平盛世的兴起，大概是从战国开始的。关于论勇第五十一，大夫说，荆轲怀揣多年的谋划而事情没有成功，是因为尺八长的匕首不足以依靠。秦王对意外之事感到恐惧，能斩杀孟贲、夏禹这样的勇士，是因为有七尺长的利剑。假如专诸空手，不免被擒。要离没有水，就不能完成他的功业。世人说，强大的楚国，强劲的郑国，有西斯的铠甲、唐西的利剑，内部占据京城，外部使用利兵，因此威震诸夏，强力征服敌国。所以孟贲挥舞手臂，众人轻视他。怯懦的人有准备，他的勇气自然倍增。何况以吴、楚的士兵舞动利剑，踏着强弩，与何鲁在中原驰骋，一人抵挡百人，都不值得一提。如此，那么何鲁没有交兵的机会，力量不敌汉朝，势必投降。这就是商鞅打败魏国，孙膑攻破梁国的道理。文学说，楚、郑的唐西、 莫阳并非不锋利，西甲四甲并非不坚固，然而不能保存国家，是因为力气不足以依靠。秦国兼并六国军队，占据崤、函而统治天下，有金石般的坚固，莫耶剑的锋利。然而陈胜没有市民的资本，甲兵的使用，用锄头、木棍就攻破了冲车。武昭不发射，乌号弓不张开。所谓的京城，不是说筑土堆高、挖地深池；所谓的利兵，不是说吴越的利剑、干将的宝剑，而是说以道德为城，以仁义为郭，没有人敢进攻，没有人敢攻入。文王就是这样，以道德为甲胄，以仁义为剑，没有人敢抵挡，没有人敢抵御。汤武就是这样，现在不建立不可攻的城、不可挡的兵，却想依靠匹夫的劳役，使用三尺长的匕首，也太渺小了。大夫说，荆轲提着匕首进入不可测的强秦，秦王惊慌失措，失去防守，卫士们都恐惧。专诸手持宝剑逼近万圣之君，刺杀吴王，杀死聂四立正统，带孝者千里不绝。聂政从魏国出发，到韩国朝廷刺杀其君主，功成事遂，然后自杀于朝廷，尸体被暴晒于市。现在如果得到勇士，凭借强悍的威势凌驾于无义的匈奴之上，致其死命，责问其过错，就像曹刿胁迫齐桓公实现其要求，推风折锐，使匈奴的穷庐扰乱，上下逃窜，然后以轻锐部队紧随其后，匈奴必定束手不敢抵抗。文学说，商汤得到伊尹，以屈屈伯的兼并臣服天下；周文王得到太公，开拓封号而拥有天下；齐桓公得到管仲而称霸诸侯；秦穆公得到游鱼，西戎八国归服。听说得到贤圣之人，蛮莫就来进贡，没听说过劫杀君主来怀柔远方的。诗中说，诗会于中国，以安抚四方。所以从那些低枪没有不来朝王的，不是畏惧其威势，而是畏惧其德行。所以道义降服无道义，比原野上的良马良弓还快，用它来招引远方，比驰船众议还快。关于论功第52，大夫说，匈奴没有城郭的防守，沟池的坚固，长戟强弩的用途，仓廪府库的积蓄，上面没有义法，下面没有文理，君臣轻慢，上下无礼，枝柳编成房屋，毛毡做顶盖，宿弓古箭，马不吃粮食，内部则防备不足以畏惧，外部则礼仪不足以称道。中国是天下的复兴，贤士汇集的地方，礼义聚集的地方，才用增长的地方。用智谋对付愚蠢，用道义讨伐不义，就像趁着秋霜而摇落树叶。春秋说，齐桓公对于戎狄只是驱赶他们而已，何况用天下的力量呢？文学说，匈奴的车器没有银黄漆的装饰，朴素而成且注重坚固；丝织品没有文采，裙衣曲襟的款式简单而成且注重结实；男子没有雕刻奇巧的事情，公事成郭的劳役；女子没有起绣银巧的贡品，没有纤细丝织品的制作。事情省于而实用，容易制作而难以损坏。虽然没有长戟强弩、戎马良弓，但家家有准备，人人有用途，一旦有紧急情况，张弓上马就行。粮食不见案头储存，却能支撑数十天的食物，依靠山谷作为城郭，依靠水草作为仓廪。法令简约而容易辨别，需求少而容易供给，因此刑罚减省而无人犯法，指挥起来令行禁止。对礼节减慢而注重诚信，文辞简略而做事敏捷。所以虽然没有礼义的书籍、刻骨卷目，但百官有可以记录的方式，君臣上下有可以驱使的方法。群臣为朝廷谋划时，都说匈奴容易对付，但实际上困难，所以秦国想驱赶他们反而更加失败。所以兵器是凶器，不可轻易使用，它会使强者变弱，存者变亡，只在旦夕之间。大夫说，鲁连有句话，秦国用权术意使世人，像奴隶一样意使百姓，所以政事急迫而不能长久。高皇帝受天命平定暴乱，功德巍巍，与天同大，而文帝、景帝继承基业并加以润色，到先帝征讨不义， 排除无德，以昭示人圣之路，纯化至德之基，这是圣王多年积累仁义的结果。现在文学引用亡国施政的事例来比况当今，说匈奴难以对付也是当然的了。文学说有余事的时候，三苗不服从与想要讨伐，舜说这是我们的德性没有小于他们，于是退而休明政治，三苗就归服了。对于不能放牧的地方，不受约束的民众，圣王不加兵，不动用武力，认为不值得烦劳百姓，劳累中国。现在民主继承圣王的基业，宣扬德化，但朝廷中却有使用权谋的计策，崇尚守功之事，我本来就感到奇怪。臣子凭借天下的权势，奋用国家的财力，自身享受利益，而不顾他们的君主，这就是魏佗、章邯之所以称王，秦朝失去其政权的缘故。孙子说，如今国家的事物一天之内变化百次，然而不灭亡的原因是能够变革。等到出兵在平原广野，鼓鸣剑飞，即使有尧、舜的智慧也不能改变了。打了胜仗之后，退而修明礼义，继承三代的传统，仁义就会复立了。如果打了胜仗还不停止，身死国亡的就是吴王那样的人。大夫说，顺着风呼喊的人容易使上力气，顺应时势行动的人容易施展力量。周文王、周武王保留有余力，不为后代考虑，所以三代以后德性就衰微了。周昭王南征，死在江中没有返回。樊伯被囚禁，使节不能通行。晋国攻取了交、沛两地，王室的军队在毛戎战败。如今西南的各少数民族是楚庄王的后代，朝鲜的王是燕国的流亡百姓。南越的魏佗出身中原，自立为王，德性极为浅薄，但他们都失去了天下的大义，各自把自己占据的一个州当作天下，倔强傲慢，自称老夫。先帝为万事考虑，恐怕有冀州那样的麻烦，南京那样的祸患，于是派遣左将军和楼传将军平定他们，兵不血刃，都成了朝廷的郡县。七国的时候，各国都拥有万辆兵车，面南称王，提携玉衡，世代互为敌国，但终究不免低头被秦国俘虏。如今匈奴还比不上汉朝的一个大郡，没有六国那样的实力和贤士的谋略。由此看来，事情的难易清清楚楚地可以看到了。文学说，秦国灭亡六国，俘虏了七国的君王，力量充沛有余，自以为蚩尤也不能伤害他们，皇帝也不能斥退他们。等到秦二世在望夷宫被弑而死，子婴系着脖子投降楚军，竟然连七国君主低头归降的待遇都没有得到。假使六国仍然并存，秦国还处在战国时代，本来是不会灭亡的。凭什么知道呢？从秦孝公到秦始皇，世世代代都是诸侯中的霸主，一百多年。等到兼并了天下，十四年就灭亡了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外部没有敌国的忧患，而内部放纵自私。如果不是圣人，德治而不骄奢淫逸的，从来就没有过。